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史基督教教义史那么基督教教义史跟基督教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我们思想基督教教义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谈到我们基督教会的历史。那么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有一个对于基督教一个广义的基督教来说其实这段时间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就是罗马天主教不是有个新的教皇嘛？这个新教皇就是从国籍上看还是美国人，这好像是第一次就是美国人做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这个教皇呢，就普遍就认为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和的是这个上一任教皇这个方济各的一个忠实的学生，就是常年也是在南美宣教，其实他刚刚做了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把罗马天主教会里面一个一个分支，差不多涉及60多万人，做出了一个革除教会的决定。这在天主教历史上，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决定就像当年逐出这个马丁路德是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说这个例子就是一直到今天这个其实教会一直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来自于外部和内部的我刚才一开始就说的是广义基督教是广义基督教所以有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说真理离我们很近圣经也说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事实上异端离我们也很近也是在我们身边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照亮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神的光中，乃不是掉到黑暗里去，乃是能够被神的心意所光照和带领，而不是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把我们上一次成人主义学的一些内容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那么在上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初期教会呢，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和攻击。那么就是从基督教会诞生以来，五旬节圣灵降下，基督的教会诞生，就是以五旬节为标记的。那么从那一天开始，其实犹太人对基督徒基督教会的攻击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政治经济人身安全全方位的。接下来就是罗马政府对初期教会的攻击我们知道是分成几个时期，就从一开始呢，罗马政府对基督教是比较宽容，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里面的一部分。但是慢慢就发现基督教跟犹太教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当时就引起了罗马政府的一个警惕和恐惧那么虽然在早期教会他们是所谓的就是看不见 invisible 就是但是他们的慢慢的，尤其是在那种劳苦比较穷苦的人当中非常受欢迎的结果这引起了罗马政府的警惕罗马政府就对基督教呢进行了残酷的逼迫，这主要是政治上的长达接近400年。那么第三样就是来自于当时基督教向所谓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就是主要向罗马帝国那慢慢也会涉及到就是当时他们的所谓政治文化的上层或者是精英那么这时候就受到世俗学者的攻击就是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一个世俗学者的攻击。 这是第三样。第四样呢，其实对于初级教会来说最危险，一直到今天对于教会来说最危险的，就是来自于异端的攻击。来自于异端的攻击其实也可以认为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攻击，因为所有这些异端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所以初级教会面对四样攻击，那我们着重来看来自于异端的攻击或者来自于教会内部的攻击。第一样呢，就是来自于源自于犹太教的异端，就是当时一些犹太教信徒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但他们会把犹太教的一些传统也带到这个教会当中来，慢慢的其实就只不过是披上一个基督教的外衣，但是内在还是犹太教的那些信仰传统啊，这其实是个异端，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这是披上基督教外衣的异端啊，他们的根源是犹太教。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外邦的异端，就是当时福音向外邦人广传，尤其是传到希腊文明当中，那么就来有很多就是外邦人信靠主耶稣成为基督徒，那么他们就把外邦的这种思想文化哲学就带到了基督教信仰当中来。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代表就是神者主义或者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一直到今天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尤其是对整个西方社会，就是以欧洲美国这样的以西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更加深入的谈为什么说神者主义对西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深的然后我们在上次谈到神者主义它的起源呢，其实就是希腊哲学披上一个基督教的外衣，那么一位神学家的说法一位很著名的正统神学家的一个说法，就是神者主义或者说诺斯底主义，它就是把基督教里面的一些碎片来遮挡这个自己这个偶像的丑陋这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把基督教里面那些碎片来遮盖自己的这种假神和偶像的丑陋那么神德主义的起源其实就是当时一些希腊哲学跟基督教的一些混合，或者是所以一直到今天，所以天主教受这个诺斯底主义影响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深。所以天主教一直到今天，我们上次提到过他的神学院依然还叫神哲学院，他是把神学跟哲学是捆在一起。所以当然天主教他们当时也确实，我们要承认神兴起很多忠心的仆人，比如说奥古斯丁比如说阿奎那他们确实是就是用理性，用头脑，用希腊哲学的一些哲学思辨方式去传扬福音确实是对福音传扬见证真理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呢也伴随而来的就是这种希腊哲学思想在基督教里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这是神德主义的一个起源，诺斯底主义的起源。那么它的主要特征呢，当然就是它是一个，其实说到底就是人的思考，它其实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绝对的存在。其实我们从绝对存在这个词，我们就会想到谁呢，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会强调绝对存在。然后呢还思想第二个问题，就是邪恶的起源。就其实诺斯底就其实这两个问题不是基督教，没有，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思想这两个问题，因为上帝启示出来就是非常清楚嘛，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非常清楚嘛，就是不用你人再去靠自己的理性头脑去思想这两个问题。然后但是这两个问题呢成为诺斯底主义的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就是绝对存在和邪恶起源。当然我们一听这个词我们就知道这是从希腊哲学来的这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那些人去思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基督教思考的问题基督教的核心就是神的救赎 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它重要的特征，它就是人的这种哲学，那么思考啊，并不是从信仰圣经啊所启示出来的问题。然后呢，在当时也成为一个非常普遍流行的运动，一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非常流行，因为它强调奥秘的知识，奥秘的知识，所以吸引大量的知识分子，所谓啊高级的知识分子。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运用一些神秘的礼仪仪式，就吸引很多的普罗大众。这些普罗大众呢，对那些什么高深的哲学思辨没有兴趣，但是呢，他们也渴望成为那些所谓上层俱乐部当中的一员。那他们怎么办呢？哎，他们就给他提供一个，你可以就是采用这样的一种非常奥秘的仪式。你可能不清楚这个奥秘的仪式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到底是什么意义，包含什么意义，但是你接受这种奥秘仪式，参与奥秘仪式，哎，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就成为一个诺斯底主义者啊。我们说到这里，是不是会看到今天很多的这种异端，他们当中都有这个特点，都强调一些什么很奥秘的仪式啊，或者是很什么样？其实一直到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啊，也有这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不是刚才说，现在新一任教皇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呢，就是把一些人革除出去。这个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非常顽固保守的一群人啊。罗马天主教在差不多50多年前开了一个没有50多年，反正大概60年代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议在罗马天主教历史上啊，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把他在全世界的主教3000多人全部召集过来开个这种会议，在教会历史当中2000多年来总共只开了22次，差不多100年一次啊。他这20-30年开了一次。那么这次会议呢，其实就是说他罗马天主教自身做了一个改革，就是把他的很多的敬拜啊就会形式改了。当时就有一些这个改革，他们认为是偏向自由，更多的丢弃一些束缚什么的。比如说你做这个弥撒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拉丁文了，就你当然你可以用拉丁文，但是他许可你不用拉丁文。这在罗马天主教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举动啊。但我们来看，这好像无足轻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就有一些人就反对，一直反对这一次教会会议。那么这群人几十年以来就跟这个教会不对付啊。长话短说。那么这群人其实他们就一直保持那种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神秘和难以理解的一些仪式啊。这个其实我这个就有非常强烈的诺斯底主义的特点啊。他这个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啊。好啊，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特征啊，就是人的思考，然后呢是一个流行的运动啊，有一些奥秘的仪式，然后其实就是宗教和哲学的结合。那么宗教和哲学的结合，其实我觉得有个神学讲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准确，就是把基督教里面的一些东西偷过来遮挡异教偶像的丑态啊。其实这样，它看上去好像很奥秘的知识啊，其实是遮盖一些丑态哈。然后这是我们上次主要思想的一些内容。那么其实我们也谈到为什么神哲主义会产生并且一直到今天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它的根源有一个，就是当时一些传福音的基督徒忠心的好热心忠心，他们试图让基督教信仰在希腊文明在罗马帝国本土化，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就好接受。其实这是一直到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到今天在华人基督徒当中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啊、牧者传道人，他们也致力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所谓把基督教信仰与中华文明好像更紧密的结合，这样的话让基督教信仰更好的能够传到华人当中来。这其实呢，我们不能否定这当中有许许多多忠心神的仆人确实是出于热心和爱心，但是呢，这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让我们非常要警醒的一个隐患因为当时诺斯底主义这样产生的。好，这就是我们对上次的一个简单的回顾了。然后它的主要教义呢，就是宇宙两元论。 宇宙两元论是什么呢？他认为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绝对纯粹啊，绝对美好，绝对纯粹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还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两个物质的世界就是丑陋的啊，就是邪恶的，这两个是对立的，永远不会有互相融合。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属灵世界的绝对纯粹、绝对美好，其实这让我们想起现在其实有一件事情在华人当中很多人还很关注啊，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奖项，专门是给年轻数学家的，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的，就是 Fields 这个数学奖项，有两个华人拿到了，总共4个人，有两个华人拿到，哇，这个在数学界、在科学界、在华人当中，其实很多人还是非常关注的啊。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啊，也不是女孩子，一个女士，华人女士拿到了，然后呢，人们就哇，就是搞女生数学这样，好像比蛮少见嘛。后来就人家就找到她16岁写的一篇文章，就谈到数学之美，啊，她说数学是绝对的纯粹、绝对的洁净、绝对的圣洁的一个美，一个世界。所以今天很多数学家就是有人说数学是上帝的语言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其实神的主义，当然甚至他们认为属灵的世界是这样的，绝对的纯粹、绝对的美好。那么所以那么他物质世界呢是邪恶，所以两个是相对立的啊，这是二元主义。第二个呢，涉及到人的呢，他认为人是灵魂体三分，这是诺斯底主义，灵魂体三分。那么他为什么认为人是灵魂体三分呢？首先他认为这个世界的创造啊，就是一个悲剧。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这个物质的世界有很多的不美好，有很多丑陋的地方。那么如果是一个就是全然良善完全的神，至高的神，那他创造的世界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啊！当然呢，这些人是不尊重圣经的，我们前提是这些人是不尊重圣经，他们就是在胡思乱想啊。我只是介绍他的胡思乱想，然后呢，接下来我谈到他的胡思乱想对我们基督教信仰产生的毒害啊。所以我说这些，我并不是认同他们，大家这个清楚吧？啊，这个清楚啊。所以呢，他认为呢，宇宙的起源呢，就是一场悲剧。为什么是悲剧呢？因为这个物质世界有很多的丑陋啊，有食物链呐，有一个各种啊，丑陋地方。那么，但是在这个宇宙被创造的悲剧当中，那个属灵的世界，就是那个纯粹的属灵的世界，有一些所谓灵的碎片掉落到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来了啊。所以，然后这些灵的碎片掉落在物质世界当中来，当然了，就落在人的身上，结果人就分三种。有一种呢，这个属灵的碎片都掉他身上，他就是所谓的属灵人啊。那么有一种呢，他身上或者说这个属灵碎片掉的少一点点啊，那么他就是魂啊，属魂的。魂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理智、逻辑、理性啊，甚至包括他的情感啊，就是不是，并不是，就是人的情感不一定完全是被欲望驱动的，对吧？人的情感不一定完全是被欲望驱动的，人的情感其实是很复杂，行动还是很复杂，受自己的理性逻辑啊、思维各种方面影响。那么这一块呢，他们认为这都是因为这些东西不纯粹，不纯粹。人的爱虽然很美好，但是爱不纯粹，人的恨虽然很绝对，但是也不纯粹。反正总之就是这些不纯粹的东西，但是又并不是完全动物性的东西，它归结为魂。那么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那个绝对属灵世界的那个小灵啊，就是圣灵的那个灵啊，碎片落在他身上呢，就是没有那么多，一点点啊，那他就是属魂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一点属灵的都没有，那他就纯粹属肉体了。所以他把人分成三种：属灵人、属魂人、属肉体的。那么对于属灵人来说，就是他们就是天生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天生的这种得救的人 啊，他们是从绝对纯粹的属灵的世界来到这个肮脏败坏的物质世界，他们是绝对是得救的，他们就是与生俱来，他们就有奥秘的知识啊，他们就知道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属灵人。属灵人呢，就是说他们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一定得救的，他们超越这一切的伦理、一切的律法、一切的规条，就他无论做什么，他最终要回到那个绝对纯粹的属灵世界去啊，这就是属灵人。第二个呢，就是属魂人。那么诺斯底主义把教会、把基督徒就归结为这种人啊，他们注重理性头脑，然后来读使徒书信啊，来认真的去思想、去遵行啊，然后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理性、有自己的情感啊，也会哭、也会笑、也会怎么样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呢就归结为属魂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必须要严格的遵行律法，或者是严格的就是要来遵行耶稣基督啊，舍己背起十字架，一定要这样，那么才能勉强得救，就属魂的人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属肉体，属肉体的人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就是身上一点那个灵都没有，那你就是灭亡，做什么都没用啊！你是属肉体，那你就是灭亡，你做什么都没用。所以呢，诺斯底主义就把这个就人就分三种。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这种思想有没有完全消失呢？其实没有，对不对？今天这种思想没有啊。好，所以这种诺斯底主义呢，在初期教会啊，他们就用这种三分论啊，来贬低许许多多的教会里的信徒啊，当然呢，更是轻看那些就是啊所谓的社会底层呢、啊，然后就高抬自己，觉得啊，我们是掌握奥秘知识的属灵人啊。那么呢啊，你们这些就是谨守遵行耶稣教训，你们这些刻苦己身让身服我，然后啊，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都是属魂的啊，你们或许得救啊，但你们中大多数都不得救，或许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人在这种诺斯底主义者看，那你们就属肉体，做什么就没用啊，你们就是永远是做奴隶啊，你们没有自由意志啊，你们做什么都没有，你们就是属肉体的啊，你们就灭亡。所以当这种思想呢在教会里传播的时候呢，其实对教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我们知道这是严重违背圣经的，对不对？严重违背耶稣基督的教训。但是呢，确实是很多人都被这种诺斯底主义的思想所迷惑了。为什么人这么容易迷惑呢？因为人都认为自己是那种高人一等的精英嘛，对不对啊？人都说自己是所谓的他们所描述的那种属灵人嘛，就是哪怕一个对圣经完全没有知识，完全什么，他有一个天然的骄傲也在那里。所以当这种错谬异端的思想、谬论思想传播的时候，哪怕一个就是事实上就是非常普通的人，他也会被这里面这种骄傲的思想所鼓励啊。所以那么当时让教会产生很大的警惕，一个就是说呢，严重违背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因为呢认为只有福音只是只有极少数所谓属灵人啊，那么还有所谓属肉体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得救啊，还有那么他，所以教会对这个就是严厉的反驳啊，这种三分论啊，严厉的反驳。然后呢，最重要的批驳和反驳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宣扬所谓的属灵人无论做什么都得救啊，那么这是初期教会就是严重抵挡的啊，就是属灵人好像所谓的就是你怎么犯罪，怎么超越一切的律例规条，超越一切的伦理价值，就是你要超脱这个尘世的世界，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得救，这种思想是被教会啊是 就是严厉的抵挡的。那么为了防止信徒落入这种诺斯底主义的三分思想里面去，那这时候呢，圣灵就带领教会就兴起啊，神中心的仆人来抵挡这样的一个所谓三分论。那么就提出一个什么呢？两分啊，就是身体和灵魂，灵魂是一体的啊。那么身体就提出两分，提出两分的代表性人物呢，就是奥古斯丁啊。那么提出两分，这样的两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灵魂，每一个人都有身体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心意也是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也包括你所谓的属灵人，你也是罪人啊。所以那么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他都有灵魂，都有肉体啊，并不是像诺斯底主义说的，有些人在上帝眼中看就是纯粹的属灵，有些人在上帝眼中看纯粹的属肉体啊，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灵魂有肉体啊，每一个人上帝眼中看都是宝贵的，不仅灵魂宝贵，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吹一口气嘛，人就是有灵的活人嘛，不仅灵魂宝贵，就是肉体都是宝贵的啊，都是神造的啊。所以这是正统基督教的思想，两分论，灵魂是一体，肉体啊是一体，这样是人是分这两类，每一个人都有灵魂都有肉体啊。三分论的根源就是诺斯底主义，这是异端，这是错谬啊，他被教会来初期教会来抵挡的。好，那么我们要说到这种诺斯底主义的三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实是影响很大，也可以说是毒害很深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贬低所谓的魂啊，就是你的理智、你的逻辑、你的头脑、你的理性没有用啊。你越是去读很多的神学书籍，你越是去读那些东西，就越是证明你是一个属魂的啊，你越是没有那种灵啊，你只有你的头脑，你只有你的理性，这就会成为一个倾向啊，就是贬低神学，贬低人的理性，贬低人的头脑啊，然后让人去追求那种所谓的灵里的那种感动，或者属灵的与基督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灵同在的美好，其实没有什么任何逻辑头脑可言啊。那么这会让就是让人的理性头脑逻辑啊，这个是受到贬低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对不对？圣经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听到的讲论，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头脑去慎思明辨。上帝给我们脑子是要让我们用的，是不是？上帝给我们脑子让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是昼夜思想，用什么思想？用我们的脑子来思想啊，不是在那里就是去不思想啊，上帝给我们的理性头脑是有，而且我们看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各从其类的，非常有次序的。上帝是讲逻辑的上帝，上帝是讲次序的上帝，上帝造的人也是这样啊，不是什么理性和逻辑是没有用的，是所谓的属魂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诺斯底主义这种思想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基督徒啊，一些教会，甚至一些人就是贬低所谓的魂，所谓的人的理性逻辑啊，这是诺斯底主义思想带来的一个错误的影响。第二个呢，当然很明显就是骄傲啊，属灵的骄傲啊，我虽然什么神学的书籍我也不看，我什么东西我不看，但是我是属灵人，我骄傲得不得了啊！我看其他的，你要么是属魂，你要么是属肉体啊，你对上帝的那种奥秘的知识你一无所知啊，所以这会让很多人产生这种骄傲的情绪啊，所谓的属灵啊，所谓的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只有我是属灵的，你们都是属血气属肉体啊，你们只会去读人的传统啊，那些什么神学啊书啊什么什么的，你们真的是不知道神的奥秘啊。那么这会产生一个属灵的骄傲，当然这个对教会也是产生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其实这些呢，不仅仅是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影子啊影响。 我觉得在天主教会里面这种现象其实是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天主教会里面他们就是说，对大绝大多数信徒他们是不鼓励你读圣经的，他们对圣经的这种解释他们是掌握在少数啊这种这个主教啊或者是 这些人手中啊。所以啊，他们认为你们绝大多数人是并不是什么属灵，所以呢你们也理解不了。然后天主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啊，就是啊出于仁义的一些所谓奥秘的知识啊，这些东西他们认为这些只有少数人能够解释，少数人可以理解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贬低人的理性和头脑，第二个呢就是属灵的傲慢啊，第三个呢就是信仰与生活脱节啊。信仰上讲所谓的属灵，属灵就是绝对的纯粹，绝对的洁净，绝对的美好，但实际生活呢其实又是非常的放纵和败坏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越是什么所谓的属灵人，属灵人，但是你越是去看他的生活其实越是很糟糕的啊，很多就是羞于见人的事情哈。其实我在我们上一次，其实我觉得这个这是说起来就是诺斯底主义，但是诺斯底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呢？又是人的哲学。其实我们看柏拉图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家可能知道一个词叫柏拉图式的爱情或者柏拉图的恋爱，它是讲什么的？就是完全精神上的，是不是？完全是精神上的，完全是那种抽象形而上的，不涉及任何什么啊什么欲望啊情欲啊肉体这些东西不涉及。哇，大家哦好的不得了，柏拉图式恋爱。但你看柏拉图自己呢，他说是这样说啊，他自己他又鼓励啊当时的那些罗马男人希腊男人，就是你们要找妻子啊，你们要找比你们要小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话呢哎就反正就是各种好，然后就是你老了以后他能照顾你，反正就是各种好。因为他讲这些东西不是很丑陋和庸俗吗？不是就是放纵情欲吗？鼓励人去放纵情欲吗？鼓励人去被自己的情欲牵引吗？但是他一方面又去鼓吹什么柏拉图式的那种就是很脱节啊。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借着诺斯底主义对教会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影响啊。我们刚才谈到有三个啊，贬低人的理性啊、情感逻辑，然后产生属灵的傲慢，第三呢信仰与生活脱节。好，那我们就要来更多来看他对教会产生的这种恶劣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哈。事实上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说他们认为人是灵魂体三分呐、这个思想从何而来呢？是从他们认为宇宙是两元的而来他们认为宇宙呢是有一个绝对纯净圣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还有一个败坏的丑陋的一个物质的世界。那么既然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败坏和丑陋的，那么它的创造者就一定不是最完美的这是诺斯底主义者的谬论。那么这样看来，那圣经中所启示出来那一位造物者就不是至高的绝对纯粹的神，他而是低一等的因为他所造的世界不完美嘛，所以他一定不完美嘛所以他因为他不完美，他就不是至高绝对的神所以圣经中旧约所告诉我们所启示出来那位造物的神耶和华圣经说启示出来神，所以在诺斯底主义看他们这个神是低一等，甚至他们认为是糟糕，是比较糟糕的那么呢，所以呢这个世界的被造就是一场悲剧，是因为被一个糟糕的神造的，所以它就是一场悲剧了。那么在这个悲剧当中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他认为有一些绝对的属灵世界的纯粹，有一些碎片就掉到这个糟糕的世界当中来，而这些碎片就是让有些人就成为属灵人 啊，所以呢，所以这种宇宙二元论和人三分论，属灵属空属人三分论混在一起，啊，就产生下面这些这些错谬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禁欲，啊，禁欲就是那，啊，这个物质都是丑陋的，这个肉体这都是物质世界啊，丑陋污秽，所以要禁欲，禁止人的欲望。这是圣经所批驳，这是鬼魔的道理，是不是？啊，这是鬼魔的道理，所以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呢，纵欲，纵欲就是那种所谓的属灵人呐，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他们认为有一些人是属灵人，那么这些属灵人他们就已经完全不受这个肉体的限制了，完全不受肉体的限制，所以呢，他们就超越一切的这个伦理啊、道德啊、价值，因为他绝对的属灵。而他们所谓的放纵自己的肉体，反正肉体终归是灭亡嘛，只有灵去到属灵的世界嘛，所以他们放纵自己的肉体是所谓真自由的表达，叫真正自由的表达，就是他们属灵人身份。越是所谓的属灵人，他越是过这种放纵情欲的生活，因为他越是放纵情欲的生活，越是证明他是属灵人，这是很荒谬的结论。但他们是这样说，所以第一个产生禁欲，第二个产生纵欲。他说我属灵啊，我的肉体我不受肉体的辖制啊，啊，然后呢，同样的就是说，当他们用一种非常丑陋甚至恶劣甚至非常可怕的方式去宣泄欲望的时候，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他们表达对物质的厌恶和宣泄。说起来像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这些好莱坞电影哈，一些方面大家可能不了解，听起来好像很像，但是当我们来看到这些东西后，你再看到今天所暴露出来的那些世界上的那些所谓的一些上层人高等人他们的丑闻，不正是这样吗？你去到罗伊岛的那些人，他们只有在世界上取得非常高的地位，比如说皇家皇室成员、王室成员啊，或者是你是非常知名的科学家，非常你是非常著名的思想家，你或许才可以被邀请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大家或许只言片语可以聊，那是一个非常超越我们人的想象，那些丑陋放纵情欲，然后他们用非常非常可怕的方式去做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是被世人所认为的精英，或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精英，所以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结出来一个果，你知道吗？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一方面他们或许不是用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属灵人这个标签，但是他们确实受到属灵人这个思想的影响。他说我是绝对的，我是绝对超越这一切的，所以我就可以任意的放纵这一切。当我任意的放纵这一切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在好像所谓的享受它，我是在表达我对它的厌恶。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你就完全可以，你当然不是认同，但是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人，看上去有各种光环的人，结果去到那么一个地方，他们去做那样的一个事情呢？这就是诺斯底主义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今天在整个西方世界，欧洲北美，你会看到这个思想影响之深，尤其是影响到那种所谓的很上层、很少数、很精英的一些人，什么王室啊，什么什么什么所谓老钱啊什么的啊，他们。然后在你像诺斯底主义，我们刚才也强调，他们有一种宣扬所谓的奥秘的仪式啊，所谓非常奥秘神圣的不要说神圣了，就是非常奥秘的那些仪式、那些规条。其实你看到今天确实有些什么很神秘的组织精英组织某某什么很知名的学社、知名的大学里面有极少数人，那些精英团体、精英组织，你包括那些罗里岛那些，他们都有很奥秘甚至很丑陋很邪恶的仪式，现在慢慢披露出来这就是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所以呢，这种诺斯底主义当中，他们很多人就走向了这种所谓的纵欲，然后呢，他们与圣经的教导是截然的相反和相反的。那么圣经是强调圣洁，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要成为圣，因为神是圣洁，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儿女。但是诺斯底主义呢，却强调你真正是属灵的，你就你就完全放纵欲望。然后呢，在圣经当中被神所就是责备的厌弃的那些人，比如说该隐呐，比如说索多玛格摩拉呀，就被上帝刑罚放逐的这些呀，但是在诺斯底主义看，他们变成了好的一面，他们变成了好的一面其实一个让我们看到诺斯底主义对今天所谓西方精英呐、西方文化的深深的毒害其实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事件，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明白一点点。比如说，就是好像好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这个达文西密码》，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达文西密码》，还是汤姆汉克斯演的嘛。然后呢，它里面它就是其实反映很多诺斯底主义思想。你看它里面的那些什么天主教里面那些很隐藏的秘密或者什么，它里面那个。那些他们里面谈到一个犹大圣经，就是出卖主的那个犹大，还有一本犹大圣经这就是初期教会时代诺斯底主义他们所认为的，他们所推崇的。然后呢，所以说被圣经所定罪的犹大在他们看来就是英雄，他们甚至是耶稣希望犹大帮助他，让他回到那个绝对纯粹的属灵世界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任务不是救赎，不是担负世人的罪死在这个，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任务是带给世人一个奥秘，就是关于那个绝对属灵世界的那个奥秘，而这个奥秘的知识呢，只有所谓的属灵人才能明白。而耶稣本身是非常厌烦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所以他希望犹大帮助他，帮助他早点回去这是诺斯底主义。所以诺斯底主义没有救赎这个概念，耶稣带来的就是一个奥秘的知识，而耶稣本身他是非常厌恶这个世上的这一切。那么所以他认为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那位造物主不是绝对的良善，不是至高的，所以圣经中说的正面的人他们认为是负面，圣经中认为负面的他们认为正面，所以而达文西密码这部电影其实就反映出这种思想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潮流，其实一直就有，但是现在被很多人注意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年轻人小孩子也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人，他们会去做变性手术或者他们公开的表达自己是所谓的双性恋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就是从诺斯底主义来的。因为诺斯底主义他认为这个世界的被造就是一个悲剧嘛，那么上帝造一男一女其实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造物的这个上帝不是至高绝对的，他是造一男，所以不对。他说起初，他们说起初造的亚当他其实是两个性别的统一体，两个性别统一体，他们是这样说。然后所以呢，所谓的二性共存论，那么在达文西密码这个电影里面他们来看这个蒙娜丽莎那幅画，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那个脸是一个男人的脸和女人的脸合在一起的一个合照，这就是蒙娜丽莎。所以这其实是诺斯底主义的深深的毒害。所以你看到今天就是这样，在不仅是那些什么娱乐界文艺界的名人不仅是那些什么，就是政治界，就是那种手上有权力的人，政治界很多很多的人就以这个为一个风潮，就是去做变性手术去做跨性别人什么什么。他们不是认为这是走向堕落败坏，他们认为这是回到这种就是所谓，因为这个本来造的次序是错的，他们回到那个正确的次序。那这种思想从哪来？就是从诺斯底主义来。 啊，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像现在在美国有国会议员公开宣布啊，自己就是跨性别，啊，然后呢，美国的四星上将公开宣布自己就是跨性别，啊，那么那个弗吉尼亚州的州议员啊，就是公开宣布自己是跨性别，啊，那么在欧洲也是一样的。啊，那什么，在欧洲的有些国家的首相，女首相，当然他以前是男的，现在管自己叫女，啊，比利时的首相啊，然后意大利的那个众议院的议员呐，啊，什么波兰的国会议员呐，啊，法国的市长啊，一些有些地方的市长，他们就公开宣布自己是跨性别，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看，这是堕落败坏，是不是？这是违背神所造的次序，但是在诺斯底主义看，他们这是回到那个正确的次序，而不是他们认为这个创造的次序就错了。啊，那么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反复的讲，我不是说就是简单的去吸引大家的好奇，或者是说，当然绝对不赞同诺斯底主义，我只是想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怪现象，所有违背圣经真理的、违背上帝话语的思想，其实早在几千年前，诺斯底主义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毒害一直到今天，然后不仅被世人不知不觉当中，世人被的这个思潮所影响，甚至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其实是诺斯底主义者。那么诺斯底主义眼中的主耶稣，我们刚才谈到了，他不是一个救赎者，他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啊。那么今天其实很多所谓自由派神学啊什么，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在讲相似和类似的话，啊，就是贬低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啊，今天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以丑为美，以恶为善，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事情这么多，啊，其实他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根源在里面，啊，而这些人呢，还认为自己是所谓的真正明白神心意、所谓的属灵人，他们或许不给自己贴这个标签吧，但是他们会这样的来看自己，嗯。反正最后总之就是一句话，真理离我们不远啊，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心里，而异端呢也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教会历史，思想教义史，因为那些古老的谎言他们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流传，仍然在来破坏神的教会，破坏神的家。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晨主学。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永不改变，我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不被各样世上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所动摇和欺骗，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既拣选拯救我们，你就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